听到掌声，小金猴们齐刷刷地转过头来，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就立刻消失在绿叶丛中。伊莎贝低声说：哎呀，不好，你看我把你们吓跑了，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们了。难道刚才的一切都不是真的，是我的想象，还是我在做梦？难道你们根本不存在，全是我幻想出来的？哦，不不不，你们再也不会回来了，永远也不会了。想到这儿，伊莎贝又紧张又激动，突然放声大哭起来。她哭的时候用双手捂着脸，肩膀抖动着。她没有发现那些小金猴用手指拨开树叶，悄悄地回来了。他们用金色的眼睛互相交换了一下目光，然后非常默契的，一根树枝也没有碰，他们轻轻地靠近了伊莎贝，把她围在了中间。伊莎贝哭着哭着，不知不觉地趴在了一个树桩上。等她平静下来，擦干眼泪，环顾四周，这才发现自己身边围满了小金猴，他们小巧娇嫩，就像精灵一样，全身长满了又黄又细的毛，在阳光下金光闪闪。他一边低声说着：啊，从近处看你们更漂亮了，啊，从近处看你们更漂亮了。伊莎贝一边低声说着，一边把手伸向他们。有三只小猴爬到了他的右手上，两只爬到了左手上，其余的则蹲在他的膝盖上和肩膀上，他们身上散发出一股蜂蜜和花草的香味儿，清凉的小爪子上生着老茧，他们用小爪子点点伊莎贝，在他的皮肤上留下金黄的小印子，又用小狗一样湿润的鼻子蹭蹭他，表示亲近。当他们蹦蹦跳跳离开时，就像升起一片金色的浮云，是黎明的曙光，还是月亮的光晕？伊莎贝被这迷人的景象深深吸引了。小金猴们多么神奇呀，看起来那么娇弱无助，却对伊莎贝充满信任。下午就在和小金猴们的游戏中很快过去了。小朋友们，如果你们想知道伊莎贝和小金猴们是怎么玩的，就去翻翻他的笔记本吧，因为在当天晚上和以后的几天，伊莎贝满怀激情，耐心细致地在笔记本上描画了这一切。这个笔记本现在完好地躺在阿加莎的奇妙博物馆，和它珍藏在一起的还有许多其他珍贵的文物，比如埃及艳后的口红、维纳斯的镜子、亚历山大大帝小时候的玩具，还有伽利略的万花筒。好了，让我们再回到伊莎贝的故事里吧。伊莎贝和小金猴的秘密只有马诺斯相信，他点点头表示赞同。好孩子，你现在知道了泰斯杜岛的秘密了，真正的宝藏啊，就在你心里。如果希瓦尔先生愿意花一点点时间去了解他的女儿整天在密林中做些什么，该有多好，那样他将省去多少痛苦和失望啊，因为宝藏就在眼前，他却还在徒劳地挖掘和寻找。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如果还没有，就让我来告诉你们吧。其实金猴古寺的宝藏就在金猴身上，古寺的中心并不像希瓦尔先生认为的那样，那里根本没有什么密室，也不像多克日记当中所说的那样，古寺的心脏就是在那块方形白石头的下面，这都是毫无根据的。实际上在热带森林里有一个金矿，通往金矿的通道就是小金猴们挖的小洞洞，金猴们就住在金矿里面，他们睡在金子堆砌的地洞里，他们呼吸着金矿的细小颗粒，皮毛里满是金粉，是名副其实的金猴。 它们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就像活的天然金块。它们打喷嚏，喷出来的全是金粉。它们的爪子无论停在何处，都会留下价值连城的痕迹。这些秘密是伊莎贝一点一点地发现的。小朋友们，故事听到这儿啊，你会不会想，为什么伊莎贝会有这样的发现，而他的爸爸为什么就一无所获呢？好，欢迎明天同一时间再接着来听伊莎贝的故事。